上个礼拜6-31这个参考资料没念完，6-31剩下第五段啊，最后一段。课本呢是在1248页啊，1248页啊，1248页的第五行，课本啊，1248页第五行，在下面一点的地方啊，何缘定无退先国者啊，这里边起来。那么这些内容啊，我们还是把那个图啊画在上面啊，那个图看起来比较清楚啊。有时候光是文字上看，有时候会觉得模糊啊，还是把它画出来。退思啊，住静不动啊，六种。好，我们看这个第五段啊，6-31第五段啊，论文。何缘定无退先国者啊，这个先国啊，就是最先证得的果。最先证得的果，上一次我们也说过了，预留啊，预留果一定是最先证的，无学果一定是最后证的，但是一来果不还果就不一定。有的本段抄的人啊，在凡夫位的时候就断了这个多少品的识货，那么他到了这个见道的时候啊，直接就证得了二果，或者直接证得了三果。所以呢，这个二果跟三果啊，它有可能是最先得，也有可能是出国以后才得啊，先证出国再证二果，那么它是后得。所以二三国有最先的这种情况，也有后来的这种情况，但是预留啊一定是最先的。所以在声闻的四种果位里面啊，有这样的结论，就是预留一定先得，无学果一定最后得，二果三果不一定啊，有可能最先得，有可能啊以后才得的。那么现在要说明的，最先的得到的果，它是跟见道一起的，为什么不会退啊？出果为什么不会退啊？现在要说明这个道理。所以论文说啊，何缘定无退先国者啊，这个是问啊，是为什么啊，是什么原因啊，最先得到的果不会退。以见所断，依无是故。见所断我们一般称它叫做见惑，对不对啊？后来断了以后再来断的叫做思惑，或者叫做修惑。那么他这个地方啊，据舍论啊特别提到，最先断到的这个见惑，它是依无事而断的惑。所以呢，见惑另外一个名字啊叫做依无事惑，另外一个名字啊叫做依无事惑，这个见惑的另外一个名字。那么思惑或者叫做修惑，对吧啊，玄奘大师的翻译叫做修惑，另外一个名字啊叫做依有事惑啊，这个就是见惑，这个就是思惑啊。除了名字啊，见惑思惑的这个名字啊，有这据舍论有这样的两个别名，另外要说明 为什么这个初段就是最先得到的果它是断见获得，对不对？虽然也可能断部分的失获，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它断见获。它可能本断超的关系，因为可能证的二果，也可能证的三果。啊，一般正常的话是证初果的，证初果最重要的就是要断见惑，啊，断了这个见惑呢，这个见惑是不会退的。理由何在？因为他说他是一无是惑，所以不会退。什么叫做一无是惑？那么居舍论有解释。我这张参考资料上写不下去，那么只能再另外啊抄一抄啊一无是惑的论文啊，可以写的这个6至31的后面啊，到这里吧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后面再来慢慢再解释清楚。好，抄完的话我先解释一下啊。以修断惑各有别事，修断就是失惑，对吧？修断惑啊，玄奘大师的翻译它叫做修惑，那么再找一些的翻译叫做失惑，对不对？这些失惑啊，他说所有的这个能够令这个失惑升起啊，都是现前的境界啊各有差别的事项，具体的事项才会让你这个失惑升起的，都是有事项，然后有外缘的事项啊，外境让你升起，升起什么呢？即是可意不可意等，碰到顺境的时候就可意，对不对？碰到逆境或者叫违情的这种外境的时候叫做不可意，对不对？于是乎这个时候就会升起贪嗔慢痴失惑，失惑一共四种，贪嗔慢痴，色界无色界只有三种，对不对啊？贪痴慢，对不对啊？那么这些失惑是怎么升起的呢？有外境具体的事项所引起。所以呢他说啊，修断惑就是修惑就是失惑，各有差别的事项。在有部来说啊，认为这些事项是实有，有部不是吗？我空法有，对不对啊？这些法都有的啊，这些事项外面的五层种种的这个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是真的有的，认为它是实有，对不对？有不认为它这些都是实有啊，所以我空法有啊。那么这些可意不可意等等的外境，让我们升起贪嗔慢痴，贪嗔痴慢，贪嗔痴慢啊，四种啊，这样的一种修断惑。于所缘境，此相非无，这个可意不可意的这种相状不是没有，确实是有，所以令这些出国以后的圣者产生这个失惑啊。那凡夫不用谈了啊，凡夫没资格谈，对不对？是出国见惑断掉以后的这种的这个圣者们，没有证的阿罗汉果，他有失惑，为什么会升起？由于这种可意不可意的事项所引起的。所以这个修断惑失惑，它是叫做一有是惑，一了有是，有事实，有具体的事实才升起的，叫做一有是惑。而见所断惑就不然了，这里讲见所断惑，见所断惑是什么呢？有既有我等，最根本的就是我见，由我见所升起的啊， 我见以后才是边见，对不对？然后邪见，对不对？戒取见，然后再见取见，啊，这五种见，五种恶见。然后呢，后面的那个贪嗔痴慢疑呢，是由于这五见上所升起的，对不对？啊，就是从历史在升起这个五种顿时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主要的就是由我见升起，啊，所以他说见所当获是既有我等非诸地境我等相。那么见惑的对治是什么呢？是四谛，对不对？四谛十六形象，对不对？也就是八忍八智，对不对？那个四谛里面有没有我相呢？没有，没有。所以能对治的地理没有我，所对治的这个我等它有没有具体的事项呢？也是没有，是一种妄见嘛，虚妄不实。它不像这个修断惑是真正的有这个境界现前，有可疑不可疑的境界现在面前。这个我见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或者后天的分别得来的，这个虚妄不实的，这在这个四谛的地理当中是完全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是无。那么凡夫有这样的妄见，从这个我见上升起种种的见惑，它是实在的吗？不是，其实是根本上就是它就是一个虚妄不实的东西，是空无的东西。所以他是说非诸第一个啊，见所当号是既有我等，这是见惑的根本，我见是见惑的根本，非诸地境我等相啊，在四谛里面是没有的啊。以无事故，他不管是能对之所对之都是虚无，所以是无事故与修断别，跟那个修断的这个别事啊是完全不同，两种的性质啊完全不同啊。修断的就是失惑的，是面对的是具体的事项，让它升起可疑不可疑，才会有这个失惑啊。见惑本来就没有，是妄有，是一种妄有，所以叫做无事啊。所以是根本上的差别就在与修断是完全这个别异的啊。为与色等境中我见妄嗔，面对了这个外尘以后产生这个我见，这个我见是虚妄的啊，从虚妄当中升起的啊。于是乎有什么啊作者啦受者啦，自然而然就转起。作者受者其实是我的别名啊，十六支箭呢统统都是我啊。那么光记呢有解释啊，我们把这一段呢写完，然后我再来看看光记怎么解释的。这一段还没有完，这个没有问题吧？啊，这个接从那边接过来啊。好，这一个就是接刚刚那个啊前面擦掉的部分啊，前面擦掉的部分是我见妄嗔以后啊，就有了这种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我是作者啊，通通是我造作，我是受者啊，通通是我该享受的啊，然后呢觉得很自在啊等等。那么这个是从我见上所升起的其他的种种的啊我相，但是呢它是非实我性啊，这些都是虚妄不实，那个我见呢通通都是虚妄不实。边执见等随此而生，那么边见啊，我有了我见以后，这个边见等等啊都随着我见而生啊，边执见啊随此而生，等就等取其他的邪见啦啊，戒取啦啊，见取啦，通通用这个等字啊就代表了啊。 故并说为一无是惑，所有的见惑啊，通通都是一无是惑啊。先是我见虚妄不实，依我见而生起的边见邪见啊，见取戒取，通通都是啊虚妄不实。所以呢，全部并就是全通通啊，说为一无是惑。所以见惑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一无是惑啊，它体性啊完全是空虚无的啊。若修所断，这是思惑啊，思惑的部分啊，贪嗔慢痴四种啊。那么面对了外面的实实在在的色等外境，于是乎升起种种的这种的这个啊思惑起来，染着就是贪啊，染着就是跟贪的意思是一样的啊，增倍就是嗔。就是称高举就是慢啊，不了就是痴啊。面对了外境升起这样子的啊几种，这个就是贪嗔慢痴，这个就是修所断惑，是跟了外境所升起的啊。不同于那个我见是完全就是啊虚妄不实，它这个呢是有四相啊，有四相所升起的啊，行转，这个行就是行为，转就是转起啊，这四种啊行为跟的一起转升起来啊，故并说为一有是惑。所以呢，这个修所断惑啊，或者叫做思惑，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一有是惑。那么这一段其实俱舍论在这个地方呢还有啊，还有两段啊。那我想意思啊，用这一段补充给各位呢，大概也可以这个知道一点概念了，就算了啊，写太多了啊。那么这一段的论文啊，就说明啊，见惑叫做一无是惑，思惑另外叫做一有是惑啊，而见惑呢是由地理啊，由四地之理啊来这个断的啊。那么思惑呢，像本段超的这种的这个外道啊，他来这个到了佛门中啊，因为他过去啊用世间的智慧啊，四智啊，就是六行观啊，用六行观断惑，那么这个是不牢固的啊。所以在证得出果以后，他证出果他一定要用四谛的这个十六心才能够断的啊，那个就不会啊这个退转啊，因为他本身是无事啊。所以这个这一段的论文就是解释迷理惑是不退的，用四谛知理啊来断，迷是惑是会退转的啊。迷是惑就是证得出果以后，碰到外面的事项啊，还是会升起啊这些贪嗔痴慢的种种的这个烦恼的啊，这个是会退转的意思，就是什么，他这个烦恼会升起的啊。那么大体上啊，是意思是这样子。好，我们看这份参考资料上啊，我们把它念完。何缘定无退先果者？因为最先的果它是断见惑的，主要的是要断见惑。也有外道因为本段超的关系，他第一次就证得二果，但是在证二果的时候，他见惑是一定要断的。所以断见惑的部分，他如果是一来就证得二果的话，这个二果他就不退了。这个二果他以见所断，一无是故为无也。见所断，它的性体啊就是一无啊，因为一这个我见升起，这个我见是无。 持有三重。第一啊，我体无故，名为无事。这个我见的这个体性啊，本来就是虚无的，所以名为无事。第二，为有生见依我处转，我见就有了生见啊，有了边见等等。如果这个我见本身是无，那么依他而生起的生见边见等等通通也是无。所以他说这个有生见依我处转，依我见而转起的，我体即无，名为依无事啊。所以依他而生起的生见等等也是依无事，就是根本的我见既然是虚无，那么依他所生起的生见等等边见等等也是虚无，这个也叫做依无事啊。第三，见断于惑，以我见为根，以我见为根，所有的见惑里面的其他的惑也是依了我见为根本才升起的啊。譬如啊，这个邪见啦啊，见取见啦，戒取见啦，乃至于啊五顿死啊啊，通通是依我见这个根本而升起的。我见如果不退，也就是说我见断掉以后不会再起现行，这个叫做不退，对不对啊？不会退转。退转是什么意思呢？它又升起来了啊，断。所以这个地方啊，应该是讲啊，断生见不退啊，加个断字。断了以就是见到位，断了生见能够不退，余惑，这个余惑两个字是我加下去，就是所断的余惑亦无退理，对不对？因为余惑通通是跟了这个我见这个根本而升起的，如果这个根本啊我见不会起现行，也就是不会退转啊，我见起现行就是退哦，他这样讲没有问题吧啊，就是又起我见了，那就是退的吧，退回去了吧啊。他不退，我见如果不退，那么依了我见升起的其他的所有的九条，就是苦地底下啊，欲界苦地底下一共有十识，对不对？第一识的那个我见如果不会起现行了，那么后面的九识就是余惑啊，还会退吗？当然不会退，也就是也不会升起，就是这个意思啊，亦无退离啊，也是没有退转，退转是又升起的意思啊。没有，还有这个五顿死啊，依了我五力时升起的那个五种那个顿死啊，总共有十个啊，啊苦地底下有十死的。嗯，好，那么这一章参考资料就念到这里了啊。现在各位都有西贝塔啊，去自己在电脑或者手机啊，这个一点了马上就出来了，这些内容啊都很容易找的。好，那么这一章三十一哈，六至三十一的参考资料呢，是从一二四七啊开始的，一二四七第三行开始的啊，一共分为五段啊。那么这个是已经解释完了啊，我们看课本一二四八页的第九行。记住，非先 有退者，但居于是说。那么这个两句啊，并不是俱舍论的寄送，并不是啊。看补啊，第十行的补文说，此二句啊是西玄释，西玄记的解释，非论文，并不是俱舍论的论文啊。玉师啊，就是玉刚师啊，就是蒙论大师啊，引以解上二句意耳。那么我认为啊，这两句应该是解释上面的一句啊，一句颂文啊。上面两句啊，颂文是四从种性退，五从果非先，上面有两句颂文啊。我们的课本上面呢是在一二四三页的第七行一句，一二四四页的第四行一句，这两句啊，这两句里面现在这个地方的解释啊，我认为只是解释这一句而已。怎么说呢？这个非先两个字，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了啊，这个四啊，四是指的是这个四种，这四种都可能会从种性退，对不对啊？它是炼根过来的嘛，炼根过来它就会啊，会这样子退过来啊，四从种性退，这个四种会从种性退，而这种不退种性，因为什么？没得退，对不对啊？因为退法性是最低了嘛，退无可退了嘛啊，所以只有这个四种会从种性退嘛啊。五从果非先啊，五种，这个是五，这是四啊，指的是这个啊，四种会从种性退，往这个方向退，是退种性。这个五种会退果，从果就是从果果位退，从果位退的话，这五种都会往上退。但是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了，它退的话是这样子退退退退，退到这个变成退法的时候才会往上退，对不对？并不是这里往上退，对不对？所以这个图一定要画出来，看得很清楚吧？啊，它是要这样子退，退到变成这个了才往上退的。那么这两种退，一个是种性退，一个是果退，通通都是非先种性，对不对？通通都是非先种性。非先种性就是什么呢？指的就是炼根的，在无学位炼根的，而不是有先种性过来的。如果是先种性过来的，它是不退的，二道所成嘛，上次讲过了嘛，啊，二道所成啊，这个修道无学道，所以二道所成，那么在无学道它就不会退，无论是种性无论是果位都不退的。那么在修道位的时候，如果是从凡夫位啊，它已经是这个思种性，到了这个修道位的时候，它也是思种性，这个叫做二道所成，世间道跟出世间道二道所成，也是不退的。二道所成就是非常的坚固啊，它的地位啊非常坚固，不会退的。所以是无论是修道位，无论是无学位，现在我们讲的是无学位，这个无学位无论是退种性无论是退果，都不是先种性。观念转得过来吧啊，先种性的话它本来是住，现在也是住的话，二道所成先种性不退，本来是思现在也是思，二道所成它也不会退，种性不退，果位也不退，果位一定要从无学位退法练出来的，它退过来才会退，因为它叫做退法才会退果，它不退种 它不会退种性，没有得退啊。虽然是先种性是退，现在也是退，二道所成，对不对？二道所成还是退，只有退法这一种的是二道所成，它还是退的。这四种如果是二道所成就不退，这样搞清楚了吧？啊，看这个图就很清楚了啊。那么现在讲非先有退者，五种里面非先种性会有退，说的是哪几种呢？说的是这四种。因为什么呢？退法是无论先有没有它都会退的，它是先种性，对不对？退法是不是先种性来的？没有东西练它，练成退法，它从那个地方一路过来都是退法，所以它是先种性，可是它照退不误。所以讲非先种性会退，指的是五种里面哪四种呢？这四种，各位想清楚吗？本家有没有想清楚？说非先种性还是啊，非先种性会退，是指的只有这四种。各位想想看，什么叫做非先种性？就是炼根所成。非先种性就等于炼根所成，就是在这个位上这个地位上炼根所成啊。非先种性啊，非先两个字就等于啊，非先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在此位上，在这个无学位上啊，炼根所成叫做非先。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非先两个字啊会混淆啊，这两个字啊虽然很简练，越简单越不好懂，就是啊，如果我们不用非先，用这个的话就不会搞，不会混淆，对吧？用这八个字，不要用这两个字，不是更清楚吗？越是用文言文，越是用简单的这个文字啊，我们越是搞不清楚啊。因为我跟各位一样，我也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把它翻译出来，这两个字翻译出来，翻译成这样子啊，在此位上炼根所成的是哪几个位置呢？就是这四个，这四个所以会退，而他退的方法是向这边退啊，退种性。但是会不会从这里一路推到底呢？也要看条件了，看他原来从有学位过来的时候，譬如他是师，现在变成师，那么现在在练根练到净啊，他最多退到师，不会再往这边退，因为这个师是二道所成，所以不退啊。是师是先种性，所以就二道所成，所以不退。唯独从退法练过来的，他才会退到退法，退到退法就会退果啊。退法的得名啊，记清楚，退法的得名，他就是会退果，他不会退种性，但是他会退果啊。退了再进，再退再进，一直到他啊自己本身，如果他现在练根过来了，他就不会这个样子啊，练根不会这样子的。不会往这边退的，除非先退，退到这里才会退过。所以这个地方啊，非先有退者啊，是指的是哪一些呢？是指的是这四种，不包括退法，对不对？那个退法种性啊，本来就是先种性。二道所成啊，不止二道，三道啊，从凡夫开始，他一直是这个退法种性，是吧？他这个种性是从凡夫位，再到了这个修道位，再到了无学位啊，先种性，可是他照退不误啊，所以只有退法种性啊，二道所成也没用，三道所成也没用，照退不误 而这些这四种呢，如果是先种性的话就不退，非先种性才会退。啊，非先两个字啊，我们用这八个字去给他解释啊，就等于这八个字。那么这句话，非先有退者，指的是于是说，于是就是退法以外的四种，据根据退法以外的其余的四种。好，此二句啊是习玄释习玄记的解释，非论文，并不是俱舍论的论文。玉师就是因为他是集注嘛，是蒙论大师嘛，啊，所以玉刚师嘛，玉刚师引用西玄记的这两句来解释上面的两句，我觉得啊，应该是五种里面的五重果解释这一句。五重果非先，所以他说解上二句啊，我认为是解上一句，就是后面的那一句，五重果非先，对不对？啊，四重种性退跟他跟这个解释没有关系的，是五重果非先用这两句去说明，这是对的。有问题吗？很抽象啊，很抽象的话画图啊，本家回去画个图哈，自己画图，自己画图就比较清楚。我也是画图我才清楚的。这些文字啊，把它用图样啊来画一画，观念就比较清楚。好，我们看一二四九页的第二行啊。此是福一页，这是小注啊，集注的小注啊，来解释这个比较大的这些字啊。盖上云，上云啊，指的是一二四四页的第四行的那一句偈颂。五重果非先，上面引用俱舍论的偈颂这一句啊，五重果非先啊，就是我写出来啊，这两句偈颂里面的第二句。然于退法，对于这五种当中的退法种性，本先种性，对吧？这五种种性里面的这个退法种性本来就是先种性，对不对？刚刚说过了，凡夫位它是退法，修道位它也是退法，到了无学位它还是退法，当然是先种性，对不对？它是先种性啊，啊，所以呢，对于五种当中的这个退法种性啊，本先种性本来就是先种性，从凡位到修道位到现在的无学位，通通都是退法。何故？为什么并云五重果非先？为什么并在这一句偈颂当中五重果非先？它是先种性啊，它也退啊，啊，为什么并在这里啊？如果这个五重果跟非先通通联合起来，那就有矛盾出现，就是退法种性这一种会有问题的啊，因为它是先种性，为什么它会退？要非先种性会退，跟这个退法种性先也会退，那不是产生了这个矛盾了吗？啊，所以他是说是福疑啊，故即是云啊。 如果把这一句啊，这一句偈颂啊，把非先两个字解释这个五种的话，就会产生问题的啊。所以呢，就开始解释啊，说非先有退等也。这个虽然是非先，它这个先种性啊，这个退法种性是先种性啊，它也跟了这个退啊，会退，先种性也会退，那么这个非先的讲法这个有矛盾，所以呢他说啊，就解释现在的解释，现在的解释就是其中啊要分开来解释，就是这个细玄句的这两句啊，细玄句的这两句啊，就是解释这种啊里面的这个差异不同的情况啊。所以故即是云，非先有退等也，这个等字啊，就是等这个但句于是说。一二四九页第二行的左边，故即是云，非先有退等也，指的是等什么呢？就是指的是一二四八页的第九行的那两句，非先有退者，但据于是说。所以各位在这个一二四九页的第二行的故即是云啊，下面这个就是指的一二四八页的第九行的那两句，写上去，在底下写，就是指一二四八啊九行二句，二句呢是细玄的二句，这样没问题哈，可以吗？就是故即是云啊，下面应该是要就是一二四八页第九行的那两句，那两句就是解释这个五重国非先的这一句里面的这个这个矛盾的地方，只是根据其余的四种而说的，这样有问题吗？一时会不过，会不过来吗？会不会啊？不会哈，不会，不是，有的学长可能因为这个文字哈比较抽象啊，文字比较抽象就要看图啊，如果觉得文字抽象的话就要看图，因为单从这个五重国非先这一句话来看的话，把这个五种啊并在一起，五种非先种性就会退，对不对？五种从果位退，对不对？如果光看这五个字的话，五重果非先嘛，这五种从果都会退嘛，但是这个非先在这里有一个附带的一个说明，就是它要非先种性才会退，对不对？光看文字来讲，非先种性要才会退，那么这个非先到底是指五种还是指四种呢？应该是指四种，对不对？四种是非先种性才会退，这一种退法是非先种性照退，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就是说这个非先两个字，这个五当中啊只指的是四种，这一句要根据细玄句的说明啊，就把这个疑问啊就解释清楚了啊，五种里面四种是非先种性才会退的，一种是先种性也退的，这一种是先种性嘛，它也会退，只有四种先种性不退，非先种性才退。可是它文字啊，据舍论的文字啊，他为了节省啊， 用一个飞仙放在这个地方，上一次我们讲过了，这飞仙两个字啊，应该要包括这四重种姓退五重国，通通都是飞仙，对不对？通通都是飞仙，但是这一句没问题，这一句有问题，因为其中的退法种姓啊，它是仙种姓，而这个飞仙呢、啊，涵盖这五种的话呢，是会让人看了以后会起疑惑的。明明这个重果退啊，这个重果退的话，非仙种姓啊只有四种，这个退法种姓是仙种姓啊，他也照退啊，是不是？各位用图，自己用图去看，师护助境炼根所成才会退，也就是非仙种姓才会退，退法种姓它必然是仙种姓，对不对？没有炼根的，对不对？它也退，所以它的退跟他们的情况就有差别的。他们是非仙种姓有退，它是仙种姓有退，这个就是差别的所在。你用图看就很清楚，所以因为这一句啊，把飞仙两个字放在这个底下的话呢，一定会产生疑惑嘛。明明退法种姓是仙种姓，你现在把五退法跟其他四种合在一起啊，对不对？你假如说四重果飞仙，那就没有疑问了嘛。但是他要用五重果退嘛，他要这么说，因为这五种都有果退，这五种啊都会果退，所以他叫做五重果。可是呢，这四种是非仙种姓才退，这一种是仙种姓才退，所以怎么说都是会文字太少，就变成说不清楚，就产生这个种矛盾出来，错误出来，我们看了认为他发生错误，对不对？其实他只是为了这个省这个文字的关系，做成寄送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的小字啊，是词是浮疑也啊，因为对于这一句啊会产生疑问的，浮藏了这个疑问，所以呢，他说盖上云五重国非仙。就是前面的寄送啊，在一二四四页第四行这一句，五重国非仙，其中的这个五种里面的退法，然于退法就是五种当中的一个特例的最低的那个退法种姓啊，本来就是仙，也是退法种姓，所以它是仙种姓嘛。从有学位过来，从凡夫位过来，都是退法种姓，何故并在这一句寄送里面说无从国非仙呢？打个问号啊！何故底下就是一个疑问的这个就是所在，为什么五个通通这么说呢？啊，故即是云，故即是云啊，就是他的解答啊，回答。啊，解释啊，就是在一二四八页的第九行，就是西玄记的这个解释的这两句啊，说非仙而有这个退国啊，只是根据四种而说，其余的四种就是退法以外的四种而说的。那么文字上，故即是云非仙有退等啊，就代表一二四八页的这第九行这两句啊，记住的文就是引用的西玄记的这两句。下面再看一二四九页的第三行这个地方，则果退虽在前五，各位看图上有果退的话，这五种都会果退，对不对？五重果嘛， 这个五种都会果退啊。所以他说，果退虽在前无，若论非先，如果要讨论啊，他本来的条件，他是非先啊，就是炼根而来，不是先种性而来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为中间事，只有中间的四种啊是非先，是炼根得的，炼根所得。非先得一定是炼根得，对不对啊？如果是非先的话，一定是炼根来的嘛啊。所以为中间事，第一退法啊，第一啊，这个的退法，这个地方啊，这个退法虽无炼根，他没有炼根，对不对？他是最低的，所以他不是炼根来的啊。不论性退，因为他没有性退，最低退无可退，性种性啊没得退，所以呢不论性退，亦论果退，他会果退的啊，果位上他会退转到有学位去的，甚至于退到见道位去的。思护助进，就是中间的四种，若退法炼入，这就是非种性啦，就是从退法种性炼过来的这四种啊，上论果退，还可以讨论他会果退，因为他如果是从退法炼过来，他有退种性退到退法，他就会果退了啊。况本是退法，何况他本来就是退法啊，岂不退耶啊？哪里能够不退呢啊？本来就是退法，他当然是退果啊啊。从退果上来讲，他一定会退，虽然他是先种性，不是炼根来的啊，他本来就是退法，所以他会退果。思护助进是退法炼成的，不但会退种性，也可能会退果，那本是退法，怎么会不退果呢？意思就是这样，没问题吧啊，应该没问题了，有问题自己回去画图了啊，画个图自己画就比较清楚啊。本家我画的你看还是没有办法，这个很深入，自己回去画会吗？不会了，你回去画过了，大概你已经画过了，画过就清楚了啊。这些文字啊，因为都是文言文啊，有时候太简略啊，这个是很大的障碍。好，下面呢是记来说明这一段小字啊，此段小注啊，名是义也啊，说明解释啊，这个上面两句记诵的这个意义何在啊。出一句段文，出一句呢是此是弗宜也，写个一，这个此啊上面写个一，这个地方出一句的旁边也写个一，这样两边对照就清楚了。此是弗宜啊，第二行的第一个字写个一，这个地方出一句断文啊，断定之文，断定什么呢？断定是是弗宜，断定啊是弗宜。然后盖上云，在第二行的第六个字，盖上云无从果非先，然与退法本先种性，何故并云无从果非先啊？到这里为止啊，是第二段。所以呢，在第二行的盖旁边写个二， 这个地方啊，盖上云这个地方盖啊，好、哦、也写个二，盖上云下，出浮疑义，就是疑问的所在。再来，顾及下，顾及啊，以下就是在一二四九第二行的左边，顾及是云，看到吧？啊，那个顾字旁边写个第三。那么，第六行的第四个字顾及呀、啊，也写个第三，两边就可以对照。顾及下，出经是池，这个经是池指的就是一二四八页的第九行的那两句，住在旁边啊，经是池啊。就是一二四八页的第九行西玄记的那两句，则果退下，这是第四段。那么第四段呢，是在一二四九页的第三行啊右边小字，从最上面的一个字开始啊，则果退虽在前无，若论非先为中间四，这是第四段。那么它的说明记的说明呢，啊，则果退下在第六行啊，则果退下名非退乏论性退，退乏没有性退啊。再看第一下啊，第五段，第一下呢是在小字的。一二四九页的第三行啊右边下面倒数第五个字开始，第一退乏虽无恋根，不论性退亦论果退，这是第五段，这个第一这个旁边写个第五啊。那么在第七行啊，第一下啊，第一旁边写个五，第一下名退乏亦论果退，其实退乏才有果退，其他四种啊果退啊一定要退到变成退乏才退的，对吧？退乏才论果退，退乏不论性退，因为他没得退，性退没得退，只有他是果退，而其他四种呢一定要退到这个退乏性才退过的。再来一二四九页的第七行的下面数上来第七个字，思户下，这是第六段啊，思旁边写个六。那么在小字呢是第三行左边从底下数上去第九个字啊，第六段，思户住进，若退乏炼入的，上轮果退，况本是退乏，岂不退耶？啊，这个第六段。那么第六段呢？一二四九页的第七行，这里说：思户下，约中间的四种比例，第一种的退乏也有果退。中间四种有果退，那么第一种更有果退啊，中间四种是利比例第一种，因为它是从退法练过来的啊，从退法练过来它就会有果退，会有果退，那么第一种的退法更有果退，对不对啊？中间四种都会果退，那第一种退法更有果退啊。那么好了，这个啊记的这个文字呢解释这一些小注，把它分为六个段落。好，接着我们看一二四九页的第九行的记注：不动静至后，必其无声至。那么这个是聚舍论的记诵，是在聚舍论的卷二十四。反而前面啊那些记诵都是卷二十五啊，这个呢它引用的是阿罗汉的。这个证得阿罗汉果以后升起的是什么？ 当他断这个非想非非想处第九品的思惑断掉的那一刹那以后所升起的是静智啊，那么或者是无生智，那么来分析这六种阿罗汉。这六种阿罗汉前五种啊，当非想非非想处最后一品的思惑断掉以后，他们这五种升起的是静智。只有这一种所升起的静智以后只有一刹那，然后升起无生智啊，这个又要啊从这阿罗汉所得到的智啊来去这个分析啊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啊。现在不是讲退了，现在这五种跟这个一种哈、啊、这两者之间啊证得阿罗汉果以后证得的是什么智慧，来说明他们的不同。那么这个记舍论的记诵呢是在卷二十四啊，堪补啊，第十行的补，此二句颂名第六，第六就是不动法，看这个图上啊，第六种啊就是不动法啊，不动法的罗汉会升起无生智。因为上面的两个字不动啊就是指第六种啊，不动法阿罗汉在升起静智以后一刹那就升起无生智，而且必起无生智。那么前面的五种只能够升起静智而不起无生智，那么这就是前五啊，前五种跟最后一种啊它的不同的所在。接着我们看第十行啊，静智啊是解脱道智，这个最后一品啊有无间道是断惑，对不对？解脱道就是真理，就是智慧现前啊，真理。那么无间道呢是断惑啊，断最后一品惑啊，所以每一品啊都有这个无间道以及解脱道啊，所以他说啊，静智啊是解脱道智，而且应该是第八十一品最后一品。思惑一共八十一品，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写明啊，就是第八十一品的解脱道智啊，可以注上去，可以加几个字，静智是第八十一品之解脱道智，也可以这样写，因为每一品啊都可以分为无间道、解脱道的。无间道是断惑，解脱道是正理啊，或者智慧现前。好，我们休息一下。